冷在身上，热在心里。当时的战况是这样的，我军早在两天以前就放弃了娘子关，而第三军在又一新关不仅固守据点，还由敌军手中夺取了几个山头，因此敌军不敢由娘子关长驱直入到山西腹地，乃迂回分三路包围新关。军事指挥部为了抗战整个大局着想，不愿以小失大，于是电令第三军急速撤退。三军十二师师长唐怀元接到命令后，立刻令师部非武装单位于28日晚开始撤退，他本人和参谋等待武装部队来了以后再行出发。黄昏时分，各部单位在副官长指挥下开始走上崎岖的山道，乌云随着夜色弥漫着天空，好像要让我们洒些同情的眼泪。闷闷的细雨打在我们的脸上，也落在我们尚没有穿棉衣的身上，苦雨伴着凄风，更增加我们这些游子的凄凉滋味。副官长见到雷神府衣着单薄，在风雨中显着有些萧瑟，就脱下自己的雨衣向雷神父说：雷老先生，拿去这雨衣披上吧。雷神父一面谢绝，一面还风趣地说：冷在身上，热在心里，爱国热忱足可以抵抗寒风。雷老先生真是了不起，副馆长翘起大拇指赞不绝口，而我们的心里跟着也热了起来。我们这一干徒手队伍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滑跌之身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为了走路的方便，有人点起煤油灯，于是大家都跟着，顿时无数的火舌散布在雨滴夜雾的漫路上，好像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夜明串珠，又像数不清的鬼火蜿蜒在太行山巅，在寒风的夜里又增添了不少的凄凉恐怖之情。走了一段路，副官长觉得情形不对，为了避免被敌人发觉，于是传令熄灭所有的灯火，连打火点香烟都不许可，顿时可见度降到零，人仰马翻，乱石翻滚之声多了起来。有一位年老的西莫修士骑着一匹独眼的马走在我们后边，只听稀里哗啦一阵响，人仰马翻，跌在山谷。我和保路副队长急忙跟下去，见西莫兄弟衣服虽然被撕破，人却好好的。雷神父在上面焦急地问：怎么样了？人怎么样？我说：有惊无险。雷神父最后这么说：感谢天主。那匹独眼的马经过这么一跌，虽然也没有受伤，可是他竟横竖不走了，等了片刻只把他扔了。可是他驮了不少的毯子，是两天前送伤兵未归的修士们的，如果把毯子也扔掉，那修士可就苦了。我们急中生智，把毯子做成圆圈套在脖子上，我们三位兄弟每人多套两个，急忙赶路。雷神父为西莫兄弟捏着一把汗，由槐树铺到陈家龙车站要爬一个很高的山，在泥泞的山路上行夜军，速度不能太快。我们也不知道走了几里，到陈家龙车站时已是过夜两点钟，因为师长的命令是在此地集结待命。雷神父和修士们找了一个没有被完全炸毁的房子，铺了一些草，因为疲乏就睡着了。我假寐了片刻，感觉这个小村子空气死寂的可怕， 方才行军的嘈杂声一点也听不到，心中有些怀疑，就到街上巡行一遍。奇怪，除了救护队员和十余个办事人员在这个地方睡觉以外，村里村外连个人影也找不到。这时不仅雨已停了，云也散了，东方露出一线曙光。我借着晨光看到车站招牌上贴上，路口墙角上到处都用粉笔写的字，是前几天来此地送伤兵的修士写的，写的是：兄弟们速西行，保路不要停，快往西走。我看了这些字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仓皇跑回来，大声叫醒雷神父和修士们，并告以实行。他们从睡梦中惊醒，揉了揉眼睛，一言未发起来，顺铁路向西疾奔而去。